他就坐在五月花号离开了英国，来驶向这片美洲大陆。那么他们航行了65天以后呢，于11月11日到了现在美国的新英格兰。那么在那里短暂停留了一个月，于12月11日，最后他们就来到了距今天的波士顿差不多35英里的这个毛里，这个弗里茅斯。那么他们在1621年的秋天，他们就决定了举办一次感恩的聚会，就是要庆祝他们在这里的丰收，也感谢神的恩典。所以这就是第一个感恩节的由来。所以呢，感恩节是一个表达感恩的日子，特别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蒙了神这么大的恩典，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通过他的十字架上的受死，第三日后复活，他升天后五旬节又降下圣灵，使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不但有今生的祝福，我们也有万永生的盼望。所以呢，感恩应当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感恩中，我们可以领悟、知足、喜乐和在永，是赐给我们的永久的盼望。那么在感恩中，其实也更使我们都认识到，神是在万事万物中他是掌权的神。所以发生任何事情，它都有神的美意，让我们的信心能够不致摇动，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真实的造就，真实的改变。所以呢，在罗马书8:28，那么保罗就教导我们说，万事，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其实就是那些真正的跟随耶稣、信靠耶稣基督的。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了，神为了我们的益处，那么他使一切事情都能够相互的来起作用，它不是一个任何事情都不是单一的。那么一件事情本身，可能它在我人看来并不好，但是呢，神为了信他之人的益处和他自己的荣耀，神也会把这件事情扭转它，将朝着一个好的目的、目方向来转变它。结果就那么最后呢，就是让神的儿女从中得到益处。那么圣经中最明显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约瑟。那么他虽然是被他的哥哥们，那么卖到了埃及。那么这些人看来这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知道神在这里面呢，他把这件不好的事情呢，变成了一件祝福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到呢，那么因着约瑟这些事情，那么约瑟自己和以色列的全家，甚至神的祝福就临到了万民、万国、万邦，临到了你我，那么让神自己得到他当得的荣耀。所以呢，如果我们相信神在做工，主宰控制在生活中的每一件我们看来是一些意外的事情，那么神也会把它们协调起来，每一个因素都会是为着我们的好处和神的荣耀，能够达到一个最崇高的设计好的目的。那么我们就能够重新的感恩，那么我们就能够感恩处理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它是符合神最终的计划。而且圣经从头到尾，最后在启示录里边也说到，那么最后得胜的是神和他的子民。所以呢，如果我们接受这一个真理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生出对神的敬畏之心，还有顺服之心。那么今天的金句我们刚才也看到，就是说凡事提醒我们要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也就是说，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感恩，不论是多少，不论是情况，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挣扎、变化、试炼或者考验，我们都要向神献上感恩。这是神给我们的一条命令， 所以呢，我们呢，今天呢，就从这三个方面来把神赐给我们这条命令啊，来一起来思想，来分享。首先呢，我们要在顺利平安的时候，我们要感；那么我们还要在我们艰难困惑中，我们也当感。最后呢，我们要在我们真的能够持卫，在我们能够持守神的正道，在我们生活中、生命中能够行出他的道来，我们为此要感。所以呢，我们就先来看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第一点，就是我们在顺利平安时，我们要感恩。其实呢，我们通常以为呢，在苦难或逆境中，我们很难感恩，对不对？但是在顺利平安时，我们觉得比较容易感恩。那么，当我们遇到一些难处或者这个患难时，我们如果得到解决以后，过去以后，我们更容易来回头来看。但是呢，我们是这样想的，但是实际情况呢，是不是这样的？那么在路加福音的17章，我们记得，那么记载了10个长大麻风的病人，那么都起来请求主耶稣来怜悯他们，来医治他们。所以主耶稣呢，他就怜悯他，医治好了所有的这个10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但是呢，10个人中只有1个人回来感谢主。所以呢，主耶稣就问了这样一句话，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人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荣耀归于神吗？就对那个人说，就是回来感恩的那个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所以呢，这位对主耶稣一致他的大麻风病的这个人，因着他的感恩，他得到了其他9个人没有得到的那个恩典。他的信是他得到了那个属天的福分。所以呢，10个人都白白的得到了主的医治，那么得到了这个恩典，但是呢，9个人毫无感恩的心，他们所得到的，所以他们只是身体上，然而，那么回来献上感恩的，他不但得到了身体上的洁净，还得到了灵魂的得救，真的是恩上加恩。所以呢，感恩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感恩其实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受恩的一方向施恩的一方所表达的一个真实的心意。所以呢，我们当我们自己的生命中，当人忘记我们对他的好处，忘记我们对他在经历难处的时候给予他的帮助时，那我们如果我们是施恩者，那么我们会感到非常的心痛伤心。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没有记住向施恩的神表示我们当有的感恩的。那么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神也会伤心的。那么有一位弟兄呢，他的房子呢在一场火灾中啊，奇迹般的就存留下来，而他左右的邻居这些房子都被烧毁了，唯有他的家真的是平安。所以这个弟兄呢就很高兴，他就跑到牧师那里说：“哎呀，他说牧师啊，请为我向神感恩，这就是真实让人看到神的恩典了。”牧师接着就问这位弟兄说：“你住在这里几年了？”他说：“20年了。”牧师说：“你真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你真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他说：“啊，牧师啊，我是来感恩的，怎么你说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呢？”牧师就回答说：“你20年来，你都这样得到神平安的保守，你没有去不想去感恩，直到今日。”你看到别人家的房子烧了，你的留下了，你才来干，所以你真的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所以弟兄姐妹，那么这是牧师，这是这个故事中这一位牧师告诉这位弟兄。那么我们如果有人如果今天对你说：“ 你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我们肯定会不高兴，我们肯定甚至会和这位讲这句话的人急眼，生怕我们自己那个美好的形象被受到损害。但是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安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我有没有经常感恩，我有没有凡事谢恩？如果没有的话，那你真的是一个说你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你是过分吗？所以呢，任何人如果我们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检讨我们自己，我们一定会承认自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还活在一个软弱的且有罪的一个肉体中，我们还活在这个充满罪恶诱惑的世界，所以呢，我们往往是自认我们自以为中心的生活，其实是我们一个常态。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求神给我们帮助，胜过我们里面各样的闲情情欲，让我们能够真的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能够让耶稣基督能够真正的在我们生命中能够真的掌王权来做主做王。那我们知道了圣经中记录大卫，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么这是对他的可以是最高的评价，在人里面也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神还常常让他提醒自己，在诗篇103篇第二节，大卫说什么？他说：“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也就说明大卫他常常真的是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可能不常常思想神的恩惠，就让神来常常提醒自己。那么，其实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是常常求神的灵来提醒我们自己呢？其实我们常常会忽略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我们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忘恩的。那么有一个盲童乞丐，有这样一个故事说，他说他坐在一个台阶上乞讨，那么旁边呢他就放了一顶破旧的帽子，还有一个牌子，这个牌子上写着什么？牌子上写着说：“我是瞎子，请你帮助。”我是瞎子，请您帮助。哎，有很多的这个行人看了瞎子一眼，就都走过去了。那么就有一个行人过来，拿出了几个硬币，就放在了他的帽子里面。然后呢，他讲这个瞎子旁边这个牌子呢，就给他翻过来。哎，在另一面呢，就写了另外几行字。把那个字就给翻过去了，他新写了几行字在这个牌子上。但是呢，过了一会儿呢，这些后来看见这个牌子上的人呢，纷纷就往这个盲童这个帽子里面给发起来，而他的帽子呢，一会儿就满了。那么过了一会儿呢，那位翻过牌子这个人在上面写字的这个呢，就又回来了，他想看一看什么情况。哎，这个盲人呢，他这个听觉还这个挺好的，他就清楚这个脚步声挺像刚才那个这个来过那个人，所以他就拉住他，就问他，他说：“哎，你在我这牌子上写了什么字呀？”那个人就说：“其实说我写的意思呢，和你写的其实一样，我只是稍微改了一下这个里面的字。”他说：“我写的是今天天气很好。”但是我看不见，但是我看不见。所以呢，这个人呢，其实就是改动了那么几个字，但是这个字的改动呢，就让提醒那些路过这个里面看见这几个字的人，能够这些行人能够知道自己是一个多么幸运的人。他不像这个盲人，他想看什么看不见，自己起码是真的有一双能看见的眼睛。所以他愿意真的来奉献给这个盲人一些钱。所以弟兄姐妹，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咱们上周的经句背诵，是彼得前书2章9节， 他说唯有你们是被节选的族类，是军中的祭司，有军中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要叫你们宣扬那蒙召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因为你们这句话可能我们平时读过去也就真的就读过去了，那么我也是一样，但是这一星期呢，这几经文其实我常常来思想它，其实有很多东西真的觉得过去真的是没有知道神给了我们多大的恩典。你从这一句经文里面看到我们是什么身份，神做了我什么在我身上，我们是被解释，没解释别人，解释了你，让我们做军中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就神的教会，我们也是神的子。真的我们思想一下，这是一种多么大的恩典，我们有没有为此来感恩过？所以呢，只要我们知道这个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们怎么能不常常的感恩呢？我们怎么能不去宣扬赐我们如此大的恩典的这位耶稣基督他的美德？所以这是跟大家先我们先试一些思想一下，我们在行诵行安静平安时，我们真的要思想神的恩典，要写上，要有感恩。我们下面再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其实在艰难困惑中我们也要感恩。其实呢，我们在艰难困惑中其实最难感恩，可能是我们如果经历的时候，我们好多人真的很难说出这个感恩的话来。如果感恩你在艰难中，可能有人就会说，哎，你是一个逆来顺受者，对痛苦消极的忍受，对困难你也无所作为，有可能会这样搞我叫我说我。为什么？因为人们都是盼望一种岁月静好的生活，但是呢，现实其实并不是这样。圣经更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实际不是这样子，我们是活在一个充满罪恶，一个有限有罪的世界。所以呢，我们人生在世有快乐的时候，我们也必会有忧愁的时候，我们有顺利的时候，我们也必有困难的时候。所以呢，在艰难困惑中，正是往往是在信心上、品德上、意志上造就神的儿女的最好的机会。所以呢，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他这样保罗告诉我们，他说就是在患难中，他呢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休止。这说明了神允许我们在生命中我们经历一些患难，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他就是为了试炼和造就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出一个讨他喜悦的生命。所以呢，艰难困惑中的感恩往往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接触人们对神的真正的信靠，促进我们里面的品格与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其实呢，人生特别中也告诉我们，其实十有八九我们一生会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灾难，这是谁都难免的。比如生病、失业、投资失败、被人欺骗、婚姻问题、亲人朋友等等意外的伤亡等等。那么在这种处境下，我们人往往会埋怨，我们会困惑，为什么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的身上。然而这种情形下呢，我们也是需要来学习感恩。我们谁再受什么样的冤屈，再受什么样，我们还能跟约伯比吗？但是呢，约伯既告诉我们，约伯在受了那么大的苦难，那么大的冤屈，那么大的这个难处时，他在试炼中他怎么祷告呢？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那么有位主内的弟兄，那么他在铁路上工作， 他不管有病也好，无病也好，事情顺利也好，事情不顺利也好，他总是感谢神。所以呢，朋友们就说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有一天，这位弟兄在铁路上工作呢，他不幸就把一条腿给砸断，所以他就昏过去。所以当他醒来的时候，朋友们听见他又在那里感谢神。所以人们都很生气，说你一条腿你都断了，你还有什么感谢的呢？他就对他们说：“感谢神，我还有一只腿在，没有两只腿都被砸断。”所以他深深的知道，一切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有神的美意，为是叫我们能够更亲近神，我们更依靠他，更能有神的性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应当常常来感谢神，哪怕是在艰难的时候。那这种感谢，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不是所谓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我们都遇到一些难处灾难，我们为这些灾难而感谢，不是的。我们感谢是为神通过生命中的那些困境，在我们里面建立了一种属灵的能力，我们凭自己我们没有的这些能力，那么可以胜过我们苦难，我们为此而感恩，因为我们自己做出来是神的恩典，靠着神的帮助。所以神大能的手呢，我们透过这些我们也经历，我们也一定会相信神大能的手一定会引领我们，不管我们面临何种的难处，那么神对爱他的人坦然经过人生的低谷和困境，一定能够最终进入一个得胜的情况。我们也知道，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之后，他们过红海的时候啊，满心的感谢主，上帝的奇妙的拯救他们。他们在红海边也高唱着这种的赞美的凯歌来感谢神。但是呢，他们经过旷野的时候，一进入旷野，一遇到一些难处，他们就忘记了神那么大的恩典，就不用信心来仰望主，反而去埋怨神、得罪神，以致他们最后不得进入迦南地的安息。其实呢，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经常有人说，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信神的那一刻，真的就像神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了。我们在信神以后，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这一段期间，我们真的就是一群活在旷野中的神的。所以呢，埃及，那么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行旷野时遇到这些难处，就忘记神的恩典，不用信心来仰望主，反而埋怨神、得罪神。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我们也像以色列人一样，总是软弱、失败，如果我们的生命总是这个样子，我们也要警醒，我们也可能就不得进入永远的安息。所以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我们要凡事谢恩，这是属灵生活的一个要素，其实也是我们得胜生活的一个秘诀。那么有一个爱主的弟兄呢，他常常说感谢主，感谢主，常这样的跟人讲这样的话，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所以呢，人就给他写一个绰号，哎，不叫他的名，只要叫他感谢主，哎，人们就知道是指谁说的。这个弟兄他是一个小商贩，是一个商人，经常出外面卖东西，所以他在到年底的时候呢，就走这些串户呢去收他的账。那么有一次呢，他在回家的途中，他就被强盗碰到强盗，就被强盗给把他的钱就给抢走。但是他回到家中呢，他仍然满口的感谢主。哎，人们听了很奇怪的问他说：“你的钱也被抢了，你还有什么可感谢的呢？”他就应声回答说：“有的，有的。”他说：“最少有四个理由让我应当感谢我的主。”他说：“第一，就是有人被说跟我差不多的，有人被在条路上抢过好几次。”他说：“我这是第一次被抢，所以我要感谢主。”他说：“第二，就是被抢去的钱真的是不多， 因为有一笔账，很大的一笔账，我这次他说去要钱，他这个人正好凑不够，所以他说再过两三天，他要自己给我送来。他说假使这个今天我这笔钱，如果我也今天拿到了，那么我的损失就更大。他说所以我要第二，我要这方面我要感谢主。他说我感谢主的第三个理由就是，虽然我的钱被抢去，但是呢，抢到没有伤害我的生命，所以呢，我也要感谢主。那么最后一个理由就是说，他说虽然我的钱被人抢，但是抢我的是别人，说我不是那个抢人的人。所以呢，这是他呢提出来的这四条理由。他说这四个理由都让我来感谢主。其实呢，我们常常遇到难处时，我们只是把我们眼睛注目在那个难处上，注目在那个伤害上，那些损失上了，我们往往注意不到那些真正的神的给我们的那些恩典，那些保守，所以那些感谢主的地方我们常常看不到。所以求神来怜悯，来帮助我们。所以呢，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呢就真的是不能说出一些感恩的话，更没有真心的感恩。有时不但不感恩，我们还会可能有一些埋怨。那么如果我们该感恩的时候我们不感恩，其实也是这个罪神，其实也是对我们的生命也是一个伤害。那么有一个基督徒呢，那么他的房子着了火，把所有的东西都烧光了，他一方面难过，一方面却笑着说感谢主，虽然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但是我和我的妻子我的儿女都还平平安安，我应当感谢主。所以这位基督徒他一生的来侍奉主，一生来凡事献上感恩。那么我们上个星期呢，我们周五晚上我们有一起的感恩的分享，那么听到大家每个人的分享，特别是我听到张灿姐妹她在过去一段时间的经历，大家也都听到了。其实她一个单身的姐妹，她在国外真的无亲无故，她一边预备读神学院，一边还积极的在那传福音，有时候她真的是居无定所，经常面对我们难以想象的那些难处。但是我们听他的分享的时候，我们一句这种也没有听到他有一点怨气，他的句句都是感恩的话。他在艰难困惑时，他不是怨天尤人，而是想起主耶稣基督的话，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那么其实呢，神其实他在创造天地的第一日的时候，那么其实就有了晚上，神说有早晨。所以我们不但有白天，我们也有黑夜，我们有顺境，我们也就一定会有逆境。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主，当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也要感谢主黑夜的来临。所以我们在遇到很艰难的困惑的时候，我们往往一时其实不明白神的旨意，就像临时的太阳被云遮上了太阳一样。但是呢，我们事后我们会感受到，在痛苦困难之中，神是如何坚固我们的信心，增长我们的爱心，能够使我们生命能够得到成长。那这样我们怎么能够不感谢神，不感恩我们的神？好，我们下面再一起我们思想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在持守正道的时候，我们更要来感谢神，来感恩。那么持守正道也就是说，我们把神启示我们的行事为人的这些原则，我们能够体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在做各样的安排或者决定的时候，我们不是首先考虑自己的想法，而或者这个世界上的人们他们这些原则，这些以这些来为出发点， 我们遇到这类事情的时候，我们要首先想想，哎，圣经是怎么说的？我这样做是不是符合神的教导？对，这是我们首先要思想。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这样哎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其实做起来就是很难了。我们需要付上代价，我们需要神的深沉的恩典。比如说，圣经中告诉我们，我们要守安息日。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的儿女，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对基督徒来说，那我们就是要把主日分别出来为圣，归给神。如果我们也有什么事情，我们是轻易不来不参加敬拜，轻易，那么我们这样的话形成一种习惯，我们就会越来越远离神。要知道，你越远离神，你可能真的你的愁苦就会越多，你也就得不到神真的给你预备的那些的祝福，你也会活在一种世俗的忙乱中，一种的苦难，这种的真的自己你得不到在世界上的这些的你想要的东西。那么基督徒呢，我们要在世界我们要持守正道。如果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不与世俗为友，我们愿意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寻求从学良善讨神和喜悦的自己，我们能够追求过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我们并且能够付诸在我们的真正的生活的行动上，我们如果能这样做，我们真的要为此感恩，因为我们靠自己绝对做不到。这种感恩往往会带来我们信仰上的执着，以及我们蒙主保守永不动摇的这个信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这些过程中能够真正的得到改变，能够得到造就。所以神其实知道我们人的本性，即使我们信了他的人。所以呢，在雅各书中1:22-25，他也提醒我们，提醒神的儿女，对吧？这不是对不信的人讲，这是对信的人讲。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权位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个人既不是听了就忘记，乃是实在的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那么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其实是神对你我每一个人的提醒，也是神给我们的命令。里面我们也看到神他自己的应许。我们听了神的道，如果我们不去行的话，这里面说举了这么形象的例子，就说就像我们照了镜子，哎，就不管了，就走开了。其实这是我们自己在欺哄自己。所以呢，这里面也有个应许，神应许我们什么了？他说行道的你必然会得福。也只有行道才能体现我们对信仰的执着和我们的忠诚。那么在提摩太后书4-6节，是保罗呢在他面对人生即将终结的时候，他对神的感恩。他说：“我现在会交电，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好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到了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刻，到了我们真的是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讲出这样的话？真的但愿神能够常常给我们一颗警醒的心，能够让我们真的是这一生中能够见面，这跟主见面的时候能够坦然地说，我这一生真是跑完了，托付我的我已经啊 按我自己的能力已经完成了。然后保罗他把自己的生命看为献给神的祭件，那么保罗呢，在此回顾了他自己在神面前的一生，以此充满着感恩和激情。当保罗走到人生的最后阶段的时候，他蛮有信心的说，他已经完成了神的托付，这样他平静的可以面对死亡了，知道自己必然会得到在基督里面给他的赏赐。其实是一种得胜的宣言，也是一个得胜的坎坷，也是一个感恩的见证。所以呢，我们不仅为着今生的好处，我们要来感谢神，我们更要为着神在永恒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永远的福分，我们更应当献上感恩。这个是盼望着的感恩。所以呢，神子民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不以这个世界为我们自己拥有的家，因为我们知道了，神让我们谢死，我乃是让我们羡慕一个存在天上更美的家乡。那么，在我预备今天这个讲道时，我正好这两天看读到一篇，一位大陆的一位神的仆人，他最近呢，被这个抓，被判这个被审理，这是他在法庭上的一段陈述。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分享最后一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仆人真正的他有神的生命在里面的人，他呢在一个非法强权的面前，他持守正道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他是这样在法庭在众人面前，他是这样陈述的最后一段，他说：尊敬的审判长、公诉人、法律寻求公正，你们是法律的代表人，我恳请你们敬畏上帝，仰望星空，履行神的天职，做出公正的判决。就算你们今天的审判不公，我仍然相信今天的审判小于历史的审判，历史的审判小于永恒的审判，人间的审判小于上帝的审判。就算你们审判不公，将我定罪判刑，作为基督徒，我很荣幸我是为义受苦，不是为罪受苦，我是为持守信仰、持守真理而受苦，不是为犯罪受苦。圣经上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的。我已经蒙受上帝的恩典，从永恒的审判之下被救赎出来，我已经因信耶稣基督得救成义。但是你们还没有听过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是他在法庭上的最后一个陈述。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也要想到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我们组内的很多弟兄姐妹们，神的忠心仆人们，他们正在受到越来越厉害的逼迫打压，他们在逼迫打压中持守正道，为主做这样美好的见证。所以他们蒙神的恩典，蒙神给他们的赏赐，实在是应该的。我们现在还能在北美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还可以自由的敬拜神，我们可以自由的传福音，所以我们要为此感恩，也要珍惜这样一个现在还仍然存在的一些机会。因为我们也看到在当下的美国主流文化，其实与我们基督信仰是越来越对立，越来越强烈。如果一个基督徒，我们真正的愿意敢于用圣经的真理指出这个世界的不公、不义、阴暗、黑这些不好的东西，我们一定会受到那些追求岁月静好的信徒的反对，我们也会受到那些非信徒的这些的逼迫。所以在这种环境下，能够持守正道，不愿与世俗妥协， 缺靠神的恩典。我们若能够真的做到这些，我们真是要干。你要能够做到这些，我真的要为你干。对弟兄姐妹们，我们蒙恩的生活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信仰的见证，它能给人带来平安、喜乐和满足，也能彰显神的公义与良善。我们感恩不只是口头上的分享，我们更需要我们真的付上代价，有实际的行动见证我们的感恩。我们的感恩，我们每天拿出多少时间和精力，我们来读经、祷告、与神亲近、参与教会的服事。我拿出多少我的收入奉献在神的事工上，这些都是神都清清楚楚，所以呢，我们自己心里面也都明白。所以呢，我们要学习常常感恩，我们也要学习凡事谢恩。我们感谢生命中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更要感谢神给我们一切的恩惠，以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在平安喜乐的生活中，我们不要忘记感恩，我们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常常警醒的人，富有责任感的人。我们在逆境困惑的生活中，我们也要学习感恩，使我们自己的属灵的品格我们能够受到操练，属灵的生命能够真正的得以成长。我们也要在执着的信仰上我们学习感恩，使我们时刻能够活在一个永生的盼望之中，等候我们主的再来。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主，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感谢你透过今天的主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主，让我们真的是做一个感恩的人，不要让我们，也让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常常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主啊，让我们真思想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主你托付给我们，托付给我们每个人的，真的我们生命中的托付，主，我们真的来到你面前求主你怜悯，主，我们真的是没有做好，没有真的是做当行的，但是你这样的怜悯也继续的恩待我们，我们为此感恩。主，也求主你能够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主啊，常常来思想主你托付给我们手上的，真的传福音为主你做见证的这样的主你的教徒，主啊，能够在当下这样一个悖谬、这样一个败坏弯曲的时代，主能够把主你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也让我们自己首先活出一个感恩的主啊，一个荣耀主你自己的生命。主，谢谢你，我们在一起祷告祈求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